我是不太相信巧合这种事情，我相信我相信所有的巧合都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是刚好的，那都是在神的全知全能，还有在他的恩典里头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巧合。就上上礼拜的时候回来的第二天，我不想哪里来的一个意念，我去查了，网上查了一个日子就查了一个打了一个节气，因为曾牧师最近在开始，要开始安排下一年的讲员的哪一个时候，就是排时间。我想说我要查一下这个日子，如果可行的话呢，我要跟曾牧师争取一下，明年这个日子呢，我来讲这个题目。我就查了什么呢？我就查了，就是英文叫做。Clergy Appreciation Day，就是对传道人表达感谢之意的一个日子。我就查，明年是哪一天？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一查，今天，今天。所以呢，就临时改了题目。我们今天改的题目是为我们灵魂交账的人，这当然就是传道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对传道人表达感恩的日子，是在每年的10月的第二个。主日，这个英文叫做 Clergy Appreciation Day，就是对传道人表达感谢的一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呢？是1999年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们听过有一个事工叫做 Focus on the Family，就是爱家协会他们的事工，就是他们在1999年的时候提出，美国我们教会呢应该每年有一天来表达对传道人的感谢之意。因为他传道人是为我们灵魂交账的人，所以我一查，哇，是今天，然后刚好今天本来1年前就安排我今天有主日的服事，所以我就把题目改成了这个题目。好，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到13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在那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今天既然这是一个对我们当中的传道人，包括曾牧师、曾师母，包括我们的董传道，包括左牧师、左师母，就是为他们表，就是一个纪念他们在我们当中的劳苦，然后为他们。对他们表达一个感谢的日子，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首先，这里保罗讲到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敬重。”中文翻译成敬重，对吧？这个字其实意思很丰富，翻译成敬重很好，可是这个字意思，其实比敬重这个意思更丰富一点。如果我们查英文圣经的话，其实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个字的意思The King James 这个 version 呢，就把它翻译成 "No"，我劝你们知道或是认识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这个翻译呢，其实最贴近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知道或是认识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那乍想一下，知道跟敬重好像，或认识跟敬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仔细一想，其实是相关的。我们知道英文讲到"知道"这个字还有两个字眼，对不对？recognize 跟 acknowledge，对不对？这也是"知道"的意思嘛，就知道啊，我认识到，我认知到，我认定这件事情，就这两个字，recognize 跟 acknowledge。那如果我们在公司在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会有时候在 email 里头会看到这两个字，对不对？当你的老板对你说"我 recognize 你在对公司的贡献"。或是说我 acknowledge 你在这个技术上的领导的地位，他指的不只是知道而已嘛，对不对？那个意思不只是说我知道你的贡献，当他说 recognize 或是 acknowledge 的时候，其实他后面都有一个感谢的意思，对不对？对不对？是有这个意思的嘛？我感谢你对这个 project 的贡献，我感谢你在技术上的领导，或者说感谢你在这件事情上那样的尽心竭力，所以我知道的那个意思。英文的这两个字就是 recognize 跟 acknowledge， 啊，不同的圣经版本我列出来了 NIV 或者是AMPC， 他们就是用这两个字。那或者呢就翻得更直接一点，appreciate， 对不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字，其实认识这两个字，就英文的 recognize 跟 acknowledge， 就是那里头都有 appreciate， 就是感谢的意思。那或者是有的圣经版本把它翻译成 respect， 就是尊敬，这就很贴近中文的意思了，对不对？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所以敬重这两个字其实那个意思很丰富，不只是它指的不只是表面上我们看到传道人要鞠躬行礼啊，我们如果对传道人，我们教会的传道人鞠躬行礼，如果每个人这样做的话，你知道后果会是什么吗？后果是他们的腰会很酸，因为你鞠躬的时候他们也会鞠躬。所以那个结局是每个人向他们鞠躬行礼啊，90度鞠躬，他们也会90度鞠躬，最后结局是他们的腰很酸。那也不表示说我们就嘘寒问暖，早晚请安，这个叫敬重。如果每个人这样做的话，他们大概觉得很烦，每天接电话接不完这样子。所以不是那个敬重有一个更深刻的意思。如果我们看接下来下面列了那个几个字的话呢，那个敬重指的是要知道。要认识到他们的服事，认识到神托付给他们的职分，给他们的托付啊，他们在教会当中的工作是什么？要认识到他们的角色，跟他们为教会所做的事情。当然，当中包含了感谢，也包含了尊敬。所以这是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那个敬重的意思其实是很丰富的，我们要来仔细的思考思想这个问题。好，敬重，真实的敬重其实来自于认识，对不对？那个真实的从心里的敬重来自于认识。你不认识一个人，他的各方各面，他的工作的困难他的品格，他的性情，我们不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真实的尊重他，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表面，对不对？我们如果只是看表面的事情，那很难有一个真实的敬重，那个发自心里的敬重。所以我们这边说对传道人的敬重呢，其实是来自于认识神给他们的职分，还有神给他们的托付，是从对神的认识跟神对传道人的要求，是神的心意是怎样。当我们认识这个的时候，认识传道人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属灵的重担在他们身上，不要说重担了，属灵的担子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责任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托付了，身上背负了神的心意，神对教会的心意，神对群羊的心意的时候，那个会使一个人对传道人生出真实的敬重。其实对任何人都是这样，那个真实的敬重其实来自于认识这个人。我们看到用保罗来当例子，我们知道保罗在书信当中许多的地方，他其实花了不少的篇幅在辩驳自己使徒的权柄，对不对？在一直在强调我是使徒的职分，我有使徒的职分，所以我讲的话是代替神讲的，不要让人来搅乱福音。他其实花了不少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我们用这一节经文来做一个总结好了。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保罗说我敬重我的职分，我敬重我使徒的职分，因为这使徒的职分是神所设立的，我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啊！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我，要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是神给的，所以我敬重，我敬重我的职分。这个敬重原文做荣耀，所以就是honor 或是高举的意思，荣耀我使徒的职分。那个如果我们看中文圣经的话，上面有一个小字说敬重原文荣耀，那个圣经上有写这段话。所以呢，这个敬重就是说我尊重这个职分，我高举这个职分，我 honor 他，我重视这个职分，因为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对传道人的敬重来自于认识神给他们的职分的托付。好，我们来看神给传道人有怎样的职分跟托付呢？这节经文彼得前书5章1到4节，我是做长老，彼得说我是做长老的。有些教会是没有牧师这个职称的，或是传道这个职称的，有些长老制的教会，比如说长老会，他们可能就是传道人就是叫长老，他们不是叫牧师或是叫传道或是叫教师，不是，他们就叫长老。 初代教会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如果你去查，因为现在这个电脑索引很容易嘛，你查牧师的话可能只出现一个地方，可是你讲长老的话，就在教会使徒行传啊、书信当中，长老出现不同的地方。长老指的就是传道人，我这做长老、做传道人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这是神给他们第一个托付。他们是要见证主耶稣的受苦，见证主耶稣的复活，见证主耶稣的救恩。这是神给传道人的托付，这是他们的职分，他们要见证基督的受苦，跟见证基督的福音，见证基督的救恩，见证基督的复活，见证基督宝血的全能。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与我一同做传道人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远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神给传道人的托付跟职分，要为基督的受苦做见证，还有呢，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牧养包括哪些？大家想一想，一个传道人在教会中牧养的职分包括哪些？
教导，
还有呢？
关怀，
还有呢？
鼓励，
协谈，
责备，
劝勉，对，然后夫妻吵架了，传道人要去协谈，怎么样？对不对？父母亲跟孩子关系不好，传道人要教导他们，要对孩子，要劝孩子那边，要来劝父母亲这边，对不对？要劝孩子要顺服父母亲，要劝父母亲这边不要惹孩子的气，是不是？还有呢，婆媳关系不好，他也要介入协谈。所有的家庭的人际关系，牧师都要牧养进来。还有呢，身体有不舒适的时候，牧师要去关怀，对不对？刚刚讲到关怀。还有呢，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牧师要为我们代祷，传道人要我们代祷，对不对？有没有？牧养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事情，有没有觉得传道人的职责实在是很大？可是不只是如此哦，你看看，彼得这段话，牧养只是其中一个哦。接下去看，你们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个照管这里是领导、监督，就是 oversee 的意思。那是一个属灵的职责，它不只是关心传道人们，不只是关心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或是工作上的需要，或是属灵的需要，不止这些，它要带领教会走在一个对的属灵的方向上，带领教会行在神的旨意里头，有没有看到？对不对？按着神的旨意。有一个属灵的责任在他们的身上，要带领教会走在神的旨意里头，走在对的属灵的方向，走在真理里头。所以那个照管的意思是要照管教会，照管神的群羊。看，更大的责任，不是吗？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是不是？所以传道人们行事是讲话行事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他们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们可以彼此之间可以稍微开一个玩笑，传道人 不太敢开玩笑的，是不是？不是说他们没有幽默感，是他们开的玩笑要非常小心谨慎。对，即使连开玩笑这么小的事情，他们都要小心谨慎，何况是那些更大的事情，要做群羊的榜样。哪些事情做群羊的榜样呢？做群羊榜样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对提摩太的劝解，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什么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是不是？这是神给传道人的职责跟托付啊，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各方面、方方面面，都做信徒的榜样。”然后呢，还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三件事情，对不对？教导、劝诫，这是传道人的职分跟神给他们的托付。当我们认识到这些的时候， 知道传道人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是方方面面的，的时候，帮助我们，特别在今天是对一个传道人，刚刚讲了，对传道人表达感恩的日子，感谢的日子，所以帮助我们对传道人有一个真实的敬重，真实的感恩。还有呢，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这边讲到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且要顺。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希伯来书十三章的话，引导你们的，这些指的是传道人，就是治理教会的意思，就是刚刚讲的跟那个刚刚讲的那个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个意思有点相近，就照管跟引导那个意思有点相近。要依从那些照管我们的、引导我们的传道人，而且要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这是神给传道人的托付。传道人们为信徒的灵魂时刻警醒，这个警醒，在许多的祷告里头警醒。在他们的教导上警醒，要随时的知道教会的需要、属灵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在哪里，时刻的警醒，因为教会的需要、会众的需要是方方面面的。他们为我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警醒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为我们灵魂要交账的人，这是神给传道人的职分跟他们的托付。他们要为我们的灵魂交账，所以他们时刻的警醒。可是这里希伯来说，作者也提醒我们，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这边讲到了一个很真实的对传道人的敬重，还有对他们的感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边提到了，要什么？就是要使他们我们灵魂交账的时候怎样有快乐，不至于忧愁。那表示说每一个人的怎么样属灵的情况稳健有好好的遵行神的话语，有好好的参加聚会，所行所言所思想的，在家庭的生活中，在工作上都那样子的有一个神儿女的身份，一个地位跟生命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相信传道人在为我们的灵魂警醒上会清醒许多，那是一个真实的对传道人的敬重跟感谢。所以我们讲对传道人的敬重来自于认识神给他们的职分和托付。如果我们认识这些，我们比较知道说我要怎样子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来敬重，或是来用我的生命来敬重，来感谢传道人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跟他们的职分跟托付有关的。林前四章一到二节，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神要求传道人的是有忠心，当我们知道传道人为神的家、为会众那样的忠心，在暗中做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发生出来来自内心的敬重跟感谢。好，这边还有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三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传道人是神给教会的恩赐，是吧？我们读这些经文可以看到，传道人是神给教会的恩赐，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赏赐，是一个恩赐，所以我们需要很宝贵，不是吗？不会有人轻看神给的恩赐吧？不会吧？不会，对。然后呢，接下去再讲这个恩赐，赐给教会有什么目的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也是神给他们的职责、职分还有托付。直到呢，我们众人得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想一定还有其他的， 啊，这边比如说这边一定还有其他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列得很完全，可是每一次我们更多去体会啊，传道人的职分，还有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身上的属灵的担子的时候，我想那个帮助，这样的认识帮助我们敬重而且感恩。我觉得这段经文呢，蛮长的哈，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啊3-13节，当然是保罗是在讲他自己的经历了，可是我觉得所有的传道人不见得会经历保罗那样子的苦难跟逼迫，可是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呢是有这样的心智的。那我觉得这段经文呢，非常的就是能够很深刻的描写到一个传道人不容易的地方。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所以保罗说我 honor 我敬重自己的职分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是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信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富有的。有没有觉得神给一个传道人的托付是很大的？读到这样的经文，当然不是每一个传道人都会像保罗经历那样子，鞭打、监禁，这样子许多的逼迫跟患难，不见得。可是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当一个传道人为了神给他们的托付，是这样的立定自己的心智，然后用生命在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生出一个真实的敬重跟感恩来。这段经文接下去讲说，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远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所以传道人像是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怀对待会众的时候，是像一个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一样，在各样的属灵的好处上都要为我们那样子预备，要盼望我们丰丰富富的得着，在一个为父为母的爱里头来牧养教会。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更多的敬重，而且更多的感谢我们当中的传道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实际的来表达对一些对传道人的敬重。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这是我们一开始读的帖撒罗林家前书5章的经文。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看到了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对吧？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我们刚刚读了许多的经文，已经认识到了他们所做的功是什么了。这边说要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单单的因为他们所做的是神给他们的托付，就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那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功或大或小，大教会的传道人比较值得尊敬，小教会的传道人就不值得尊敬。不是，那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功的大或是小，不是看那个，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是神所托付的。单单就因为这件事情，传道人所做的是神托付给他们的圣功，就因为这件事情，因他们所做的功，不是因他们所做的功的大或是小有成就或是没有成就，不是因为这些，因他们所做的功，就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讲到爱心，我们可以引出很多的经文，什么叫做爱心，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像对待家人一样，用爱心对待传道人，简单吧？当你爱你的家人的时候， 你会把最好的啊，你巴不得他们快乐，你会把最好的为他们预备，你希望他们很好，对不对？很快乐，最好的为他们存留，为他们预备，就是这个意思。像对待家人一样，用爱心来对待传道人。我看一下我接下来讲什么。好，来讲完这一段。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看过吴永长老的回忆录这本书哈。吴永长老自己写的自传有三本，那加起来才这么厚，这样三本，上中下三册。吴永长老是台湾国语礼拜堂的长老传道人啊，非常的受敬重，的一位传道人。我想他是不是已经过世了？好像是，对，好像是。不过不要乱讲，如果讲错的话。在他回忆录当中，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有点，人之常情啦。可是有一点就是说，弟兄姊妹们在对待他上，对待传道人上，在爱心上有点亏欠。我举这个例子啊，这样讲。我想在美国这个比较富裕的环境，特别是在湾区这个地方，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那他服侍的年代是在台湾早年的时候嘛，就是大家环境不是那么好，大家其实是很珍惜东西的，就很珍惜自己东西的。那有旧的东西，有坏的东西，不会随便乱丢的，因为东西不容易的。他的回忆录就讲到说，大家看传道人好像风光体面，他穿的在讲台上正道的西装，穿的是英国的牌子的毛料的西装，穿的是一个很就是擦的很闪亮笔挺的皮鞋。他说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的，可是 不一定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样子的。他说他皮鞋都是大一号的，就弟兄姊妹弟兄去买了鞋太大了，就舍不得丢，对不对？不能换，那传道人送你这样子。那西装也是穿旧了，里头有一个破洞，有个补洞，旧了自己买了新的西装，旧的东西舍不得丢，传道人送你这样子，可以理解了。特别是在台湾早年，那个物资环境不是很富裕的时代，人之常情会这样子。可是其实那在爱心上是有亏欠，对不对？那个在爱心上是有亏欠的。家里换了新的沙发，旧的沙发，舍不得丢，传道人送你，或者教会送你，这样子，我难免会有这种心态。我不是要苛责这件事情，我说了那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在一个物资比较缺乏、经济上不是那么富裕的年代，可以理解会有这样的行为。可是其实在爱心上是有亏欠的。我们不会，特别是在中国人观念里头，你不会把一个旧的不好的东西给自己的所亲爱的家人吧，特别如果是长辈的话，不会嘛，对不对？一定是最好的。对传道人像对待家人一样，用爱心来敬重他们，格外的尊重他们。有些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细致一点，更细致一点啊。我先举一个我失败的例子。有一个传道人师母有一次来住我们家，就是现在的加州的家，就现在这个地方。他很喜欢吃蔬菜，啊，他很喜欢吃青菜。那他来拜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就是春天快要到夏初的时候，我的小黄瓜开始生长了，就长了两根 ，OK， 一根够尺寸了，还不错，我就剪下来给传道人吃。晚餐的时候。他当然很喜欢新鲜蔬菜，刚剪，他也喜欢吃蔬菜，所以他很喜欢。他吃完之后，他说：“那边还有一根，他很想吃另外一根，可不可以剪下来，我们一起吃了这样子。”那根还没有长成，比较小，你知道吗？那当农夫的那个心就有一点，有点还没有到嘛，还不够大嘛，对不对？现在剪了就很可惜嘛，要长大一点，而且你知道吗？那种蔬菜那种东西，瓜果那个东西，有时候一晚上就可以再长大10%、20%，有时候长很快。夏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要不要明天早上，然后再长一点？长一晚上，真的有时候会长得更大一点，更成熟一点，我们再来摘。我明天早上我剪下来给你吃。”结果他那天晚上就临时有事情，他隔天很早，就是我们还没起床，5点多他就起床，就必须离开了，所以他就没有吃到那根黄瓜。啊，就好几年过去，我就。记到现在觉得有点可以更细致一点，对不对？可以更细致一点，有时候需要及时的，有时候要知道说，他其实我当天晚上跟他讲的时候，他有一点 有一点小小失望的眼神，他当然不会介意啦，我们跟他很熟，他不会怪罪我或者什么怪我什么，不会啦。可是这个爱这件事情上，保罗说在爱的事情上我们要永远以为亏欠，对不对？对传道人的爱，在爱心里的敬重可以更细致一点。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啦，也有做得好的部分啦，对不对？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教会就是宿舍附近有一个美国的教会，其实离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可是那个教会的传道人非常在乎那个国际学生的福音的工作，就他常常就会到我们宿舍挨家挨户的去敲门，然后就邀请我们这些国际学生到教会去聚会，要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有大概几千个留学生，那他就宿舍有几千间几千个门这样子，他就挨家挨户去敲门，他就常常做这样的工作。那有一天他敲到了我的门，我刚好在家，他说他是因为我听过他名字了，知道他们的事工，所以他说他是谁的时候，就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年纪蛮大了，就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就来敲门了。他说他名字是谁，我就知道他是谁，因为我听过这件事情。那当然我就跟他说我是基督徒，就谢谢他的邀请，因为我在华人教会聚会，他也知道我们教会，说哦好好，那他就要告辞了，对不对？可是我突然就一个意念想过，我相信神提醒我的，就是他像挨家挨户敲门一个早上了，可能连水都没有喝，然后连洗手间都没上，对不对？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喝点什么，然后又一下洗手间，他说他想，我就家里有什么东西跟他讲，他说他想喝杯果汁，我就倒了杯果汁给他喝，然后用洗手间送他走了，就这样子。真的感谢神，我们可以这么细致，对不对？多体贴一点啊。圣经上说我们为神的缘故，就算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当中的一个喝，都不能不得赏赐，是不是？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更细致一点，更用心，更贴心一点啊，你就不得不得赏赐。如果连小子当中的一个啊倒杯凉水我们都必须得赏赐的话，那么何况我们用对待家人的心，用爱心来对待传道人的话，我相信神会报答我们，会赏赐我们。那个赏赐，那个报答，我没有想那么多了，我没有想到说啊，将来天上得到什么赏赐，或者那天抱一杯橘子汁给他，没有想那么多了。可是当下我很快乐，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赏赐跟报答。OK， 所以我们更贴心一点，可以做得更细致一点。如何表达对传道人的敬重，包括了财务上的支持。我今天早上在看这个，就想到这个 slide 的时候，我在想那个财务应该用这个物还是物质的物啊，我就在纠结这件事情。不晓得，我不晓得哪一个比较对。我们看保罗的话啊，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我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算大事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清楚吧？如果传道人在我们当中，我们刚读了他们的职分，他们的托付，那的尽心尽力的牧养，我想一个很直接的表达对传道人的敬重，就是在财务上的支持。然后同样的，提摩太前书五章17-18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我们刚讲的那指的就是传道人，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神的话很清楚，加倍的敬奉就是 double， 双倍的 double portion。 那个敬奉那个字中文翻译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敬奉。如果我们看 Amplified 圣经的话，他说 honor and adequate financial support， 就是要尊重他们，要 honor 他们，而且呢有适当的财务上的支持，就是 敬奉，其实中文这两个字其实有这个意思有翻出来，对不对？敬跟奉，对吧？所以一个很我觉得对财务传道人表达的敬重，必须包括财务上的支持，因为他们是以福音养生的。OK， 约翰一书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彼此相爱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对吧？你们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指的是，我们看到弟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生活有困乏的时候，不可以只是嘴巴说说，要有实际的行动。如果对弟兄的需要都如此了，当我们说我们要用爱心格外的敬重啊传道人的时候，我想要包括财务上的支持。今天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啊，会有财务的报告。教会过去几个波的财务上，还感谢主还是够了，可是就是比我们原先预计的那个发掘中文要怎么翻？预算，少了一点，所以当然传道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是就是说在我们教会所有的奉献当中的预算当中有一部分是在对我们传道人的财务的支持，可是对教会的奉献，我想的是一个很直接的表达对传道人的敬重。还有不止这些，我们有很多方面可以很直接的很实际的表达对传道人的敬重跟感谢。这边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就是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的话，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勉励他们要站立得稳。当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对传道人的很大的一个 appreciation， 不是吗？你那就是他们的职分，那就是神托付给他们的。当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表示他们在神面前有职分做得很好。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那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还有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啊，刚刚提到了《弥迦前书》5:12到13这段经文，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然后最后，保罗来了一句：“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在一个讲到要对传道人表达感谢跟敬重的经文里头，教导里头，保罗来了一句：“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好像有点突兀，怎么会讲这个？有点。怪怪的，好像不相干的两件事情，其实是相关的，对不对？我们这样讲好了，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大家族的大家长，然后你家族的成员一天到晚在吵架，甚至吵到不可开交，屡劝不听，连那个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别的家族人都知道了。你这个当大家长的是脸上有光，还是觉得啊，还是很无言，就是啊，讲话一点这个讲的话完全不受尊重，对不对？你屡劝大家还是不听，还是继续的吵架，可以明白吧？所以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和睦，其实那是一个表达对传道人的敬重。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当我们同心服侍、同得果子的时候，其实那是对传道人最好的感恩跟敬重。同心合一，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是保罗所受，兴旺福音是保罗所受的，也是所有的传道人所受的，所从神领受的指示跟托付。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的时候，教会接下来一年的重点就是福音。那当我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的时候，那是一个直接的敬重传道人们他们所领受的指示跟托付，因为我们与他们同心。当我们同心 服侍同得果子的时候。这边也是一样，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是保罗的话，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们一同喜乐。我靠主耶稣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下一句，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当我们同心求耶稣基督的事的时候，腓立比教会这样做的时候，对保罗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我想当我们同心服事同得果子的时候，那是一个对传道人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好，就这样，我们唱这首诗歌好吗？不只是为这首诗歌越世风越甘甜，不只是为我们教会的传道人。